话。
前一首哦，这个是神的话。
当我们开始读第八章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读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捉拿的一个妇女。
我们看到这个犯奸淫被捉到的一个妇女，
她被带到耶稣面前，要用石头打死。
他要被人捉到耶稣的面前，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然后耶稣告诉他，他已经被赦免了。
但耶稣讲俾啲人听，佢话佢得到赦免。
耶稣叫他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就叫佢唔好再犯罪啦。
那么接下来的第八章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耶稣和他对敌他的人的一篇很长的对话。
所以到到呢个第八章最后嗰度咧，就系耶稣对住嗰啲对抗佢嗰啲人一段嘅说话。
我把这一段很长的对话分成两部分。
我将这段很长的说话分成两段，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段是前面的一部分，就是上面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前的一段。
那如果我们看读者稍微远一点，就是在这一段经文的下再过一节经文，
我们要读这段
过一节，
这段这样的经文稍微过一段，
我们就看到在第三十节结束的时候说，有许多人信他，就是信耶稣。
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最后一节，八章三十节最后一节，就说很多人信他，信耶稣。
那第三十一节呢，过一节呢，就是第二段的开始呢，就是说信他的犹太人。
但是在这个再过一节，就是八章三十一节那里，就是信他的犹太人。
所以呢，就是三十跟三十一是连在一起。
所以三十帮三十一是根本差不多连接一起。
可是如果你看这个第一段是怎么开始的呢？
咁你但你一睇第一段究竟系点开始嘅咧？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
就系耶稣一开始对嗰啲犹太人话，
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系话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是在第十二节，
就系第十二节嗰度。
那么第二段是怎么结束的呢？
咁第二节系点样结束嘅咧？
结束的时候就说有这些犹太人他们想用石头打死耶稣，
但是结束那里就是这些犹太人想用石头来打死耶稣。
所以当耶稣说跟随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
所以当耶稣说跟随我的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走，
他就是指那些相信他的人，
他所指的就是相信他的人。
可是当这些犹太人他们要用石头打死耶稣的时候，
就是当犹太人要用石头去打死耶稣的时候，
很明显就是说他们不相信耶稣，
就很明显地说他们不相信耶稣。
因为他们还行走在黑暗中，
因为他们继续行走在黑暗里面。
所以这第一段跟下面的第二段，
所以上面一段跟最后那里的一段，
他们的关系呢就好像一个东西和他的影子一样，
就是这样，他就好像一样东西，就是在上面和
影子
影子
image
一个影子，
就是上面ABBA 这样的连起来，
就好像 ABBA 这样连起来，
就好像你站在一面镜子面前，
好像你站在一个镜子的面前，
可是呢在镜子里头看到的是你的头在下面，你的脚在上面，
但可惜你看到个镜子的时候里面你的影像就是你的头在下面。
那耶稣要这些人相信他，
耶稣与这些人相信他，
就是跟随他走在光明中不在黑暗中，
是要这些人跟从他在这个光明中不要在黑暗中里面行走。
事实上很多人相信他，
其实很多人相信他，
可是当他们想用石头打死耶稣的时候呢，
当他们想用石头打死耶稣的时候，
他们就显出他们的 相信呢不是真的相信，
所以就显出他们的相信其实不是真正的相信，
因为他们还在黑暗中，他们不是真的行走在光明中，
因为他们在黑暗里面不是真的行走在光明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第一段来思考，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第一段来思考，
我们要思考的第一就是耶稣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的这个背景，
我们就是要看耶稣宣告他我是这个世界的光这一段的意思背景。
然后第二呢，我们要思考就是他带入这个世界这个黑暗的世界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光，
那他带给这个世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究竟是什么的光。
然后我们在结束的最后一段呢，我们要思考这个光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那么最后我们要思考这个光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成为光明的儿女来生活，
我们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光明的儿女来生活。
所以当我们第一部分就是要有光这方面，
我们先第一部分就是要有光这方面来看。
那么当我们要思考这个黑暗跟光的时候，
当我们思考这个黑暗和光的时候，
圣经的最开始的三句话，就是三节，
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开始所讲的头的三节，
就是给我们钉了一个调子，
就是已经定了一个调子，
就像我们要唱歌的时候，音乐先伴那个钢琴先弹奏，
所以当好像我们唱一首歌之前，钢琴的先弹奏，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从那个调来开始，
给我们知道究竟我们用是从哪个调来开始。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昏沌，颜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这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所以我们在这里是知道，神在还没有开始创造之前呢，这个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黑暗。
我们知道神未创造一切的之前，地是空虚和冤暗。
所以神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光带到黑暗当中。
所以神做第一件事就是将光带到黑暗那里。
神这样做乃是用他的话，他的道，他的话。
神这样做是用他的话，用他的道。
这句话，他的话呢，就是他的道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指耶稣基督。
所以他的道，他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指是耶稣基督。
然后第四、第五节接下去这样说，
在跟着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四、第五节这样说，
他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神创造了之后呢所带来的这个果效。
所以神创造之后所带来的果效，
我们只用国语来读，就是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我们看到神说这个光是好的，
所以神讲话光是好的。
可是我们难免会问一个问题，
但我难免会问一个问题，
如果光是好的，为什么不把黑暗就彻底的除去呢？
怎样光，既然光是好，为什么我们不彻底将黑暗除去了呢？
为什么不让我们只有光好了，不用有黑暗了？
那不单单给我们有光就好了，要黑暗做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只是把光和黑暗分开来，
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只不过将光和黑暗分开而已，
把光称为昼，把黑把暗的黑暗称为夜，
所以将光称为昼，称暗称为夜。
那么在本质上呢，这个光和黑暗是不能够并存的。
所以基本上，基本光和黑暗是不可以并存的。
我们有黑暗是因为没有光，
我们有黑暗因为没有光。
当你有光的时候呢，就不会有黑暗。
因为当你有光的时候，就没有黑暗。
除非这个光被挡住了。
除非这个光是被挡住。
那为什么神这样做呢？
就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
让这个光和暗能够并存呢？
将这个光和暗可以并存呢？
虽然他们并存在不同的宇宙里，
虽然他们并存在不同的宇宙里面。
你看这个图画，
你看这幅图画，
一方面有光，一方面就黑黑暗。
你看这幅图画，一边是黑，一边是有光。
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在这里上午或者是早上，那么在西半球是早上，那么在东半球就是晚上。
所以我们知道这里一半的时候，一半是在这个西半球或者在东半球。
所以我们打电话去亚洲或者是去中国的时候，我们要必须要知道这个有时差。
所以当我们要打电话去亚洲或者中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差的。
那么神把黑把光和暗呢分开是有理由的。
所以但是神将这个光和暗分开是有理由的，
因为神一方面呢让我们有这个顺序，就是早上我们工作，晚上来休息。
其实神是给我们一个程序，早上是工作，夜晚是休息。
当然有些人或者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人要晚上工作，白天休息。
虽然有些人是要夜晚工作，要早上休息，
可是这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
因为我们的身体在白天的休息不会跟晚上休息的那么好。
所以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日头休息是帮夜晚休息，
因为我们的
休息那么好，
因为我们的身体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晚上，
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知道哪个时候是日头，哪个时候是夜晚。
可是另一方面来讲呢，也是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正在一个试用期，
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是一个试用期那里，
所以这个黑暗的存在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还是有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黑暗都可以看到这个亚当夏娃有犯罪的可能性，
就好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树，分别善恶树的树在园中的存在的这个情况一样，
正如分别善恶树在园中的存在的理由一样。
所以好像就是说这个分别善恶树呢，它的处在就是在这个伊甸园的一个 比较黑暗的一个角落，
好像这个分别事样是生存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那里。
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光和黑暗是共存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光和黑暗是并存的。
可是这并不是说光和黑暗是同样有相同的力量，
这并不代表光和暗有同样的力量，
或者好像就是在不同的时间，一个可以克服另外一个。
所以在某一个不同的时间，另一个可以克服另一个，
就好像黑狗跟白狗一样，
好像就可以克服
黑狗，黑狗
哦，黑狗帮白狗一样。
有时候黑狗胜，有时候白狗胜。
有时黑狗赢，有时白狗赢。
因为黑暗永远不能够战胜克服光。
因为这个黑暗永远不可以战胜光。
因为当黑暗的时候，我们就说光已经停止放肆。
所以当我们说黑暗的时候，我们光是停止了发光，
而不是黑暗遮盖了光明，
而不是这个黑暗遮盖了这个光明。
所以同样的，我们也是 在用这个公义和罪恶来做这个光和黑暗的比较。
所以我们同样用公义和这个罪恶来形容这个黑光和暗。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心里，在这个世界里，这个公义和公义和罪是并存的。
所以当我们的心或者在这个世界上面，公义和这个罪恶根本是并存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我们同时是公义的，同时也是罪人。
所以我们被基督徒被基督拯救了之后，基督徒都是我们同时是公义，也是我们是个罪人。
而且马丁路德还用一句拉丁文来描述。
这个马丁路德用一句拉丁文来描述，
到今天大家都还在不断的提醒这句话，
大家到今日都时时用呢句话嚟提醒自己。
可是虽然公义和罪恶是并存，罪恶并不是罪恶说了算。
所以既然系公义同埋罪恶系并存，并不是系呢个罪恶可以说了算。
因为黑暗只是存在这个暂时的世界里，
所以呢个罪恶只是存在这个暂时的世界。
因为当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就当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他把新天新地带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他将这个新天新地带入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时候黑暗真的是完全的被撤除了。
那个时候，这个黑暗就真正被废除了。
当时没有了夜晚，也没有了黑暗，
所以当时会没有夜晚，也没有黑暗。
所以上次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说，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
说，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夜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不只是 当到那个时候，不只是没有了黑暗，也没有了罪恶。
不但只当到那个时候没有黑暗，也没有罪恶，
就是在那个新天新地里没有了罪恶，
因为在新天新地里是没有罪恶。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
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
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以西方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凡不洁净的，并那可行憎以西方的事，总不得进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演变了，
所以我现在看到个演变，
神创造之前完全黑暗，
神创造之前完全黑暗，
可是这个完全黑暗 变成部分的黑暗，
所以由完全黑暗变成部分黑暗，
就是在神第一次创造的时候，
在神第一次创造的时候，
然后这个部分的黑暗将完全的除去，
咁呢个有一半嘅黑暗就完全嘅除去，
就是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就系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嘅时候，
在新的创造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
喺新嘅创造新天新地里边，
到时候罪也完全被撤除了，
对时候罪恶也完全被铲除。
这样我们看第二部分，耶稣带来的是怎么样的光？
所以而家我哋睇下第二部分，究竟耶稣带来嘅系乜嘢嘅光？
在神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在神第一次创造的时候的开始，
神第一次创造的开始的时候，
那个黑暗是跟光被分开来，
所以这个黑暗和这个光被分开来，
告诉我们光和黑暗是不能够掺杂在一起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光和黑暗不可以掺杂一起的，
因为神看为好的就是要远离不好的，
所以神是令要我们即是好的就远离不好的，
这也就是圣洁的意思，圣洁就是从世界分开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圣洁的意思，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
所以创世纪第三章 继续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
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继续讲给你听，当这个亚当夏娃违背神的时候，
他们进入伊甸园那个那么黑暗的一个角落，就是有这个分别善恶树的那个地方，
他又入到去这个伊甸园里面的黑暗的角落，就是有分别善恶树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被引诱去吃他们不可吃的，
他们被引诱了他们吃不应该吃的东西，
所以当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的立刻的反应，
所以他们一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的反应就是这样。
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三章七节咁话，佢哋两个人的眼睛一明亮，就睇到佢自己系赤身露体，仲又就攞呢个无花果树嘅叶子，将自己编作裙子。
所以因为他们吃了这个禁果，
因为佢哋食咗呢个禁果，
他们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咁佢就睇到佢哋系赤身露体。
然后他们把这个树叶编作裙子，
然之后将呢个树叶编成裙子。
换句话说，他们要隐藏在这个树叶背后的黑暗里。
所以他们的话，他们要用这个叶子来躲藏在后面，遮住他们的黑暗。
同样的事情发生，当神来到这个伊甸园的时候，
同一个样子就是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
第三章第八节这样说，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样说，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天起了凉风，又话神在园子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所以现在他们隐藏在躲藏在这个树背后的黑暗里，
他们躲避在这个树木后面的黑暗里。
这是不是提醒你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那个捉迷藏？
那是会提醒我们，当我们小孩的时候去捉迷藏，
我们常常找一个黑暗的地方躲起来，
我们时时都要走在那黑的地方病在那里，
因为如果你躲在光明的地方，那个很快就被发现到了。
因为如果你病在这个光那里，就很容易被人家找到。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人类就是在彼此着隐藏着。
所以当个时候犯罪的时候之后，人类就彼此咁去躲藏着。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想从神的面前躲藏起来。
可能的话，我哋都想喺神嘅面。
因为在我们心，因为在我们心里永远有一个黑暗的角落。
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永远都有一个黑暗的角落，
是别人是不许进入的，
是别人不容许入去的。
有时候甚至我们的配偶，我们最亲近的人也不得而进，
甚至我们最亲爱的配偶都不得门而入。
所以没错，有些人呢，甚至我们的配偶呢，不能够或者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他们可以进入我们黑暗的心里，黑暗的角落，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实，
甚至我们的配偶都就算真的入到去，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的黑暗角落里面的东西。
当他们看到我们心里黑暗的那个秘密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处理。
当他们知道了我们黑暗角落里面的秘密的时候，有时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宣告说，我是世界上的光。
所以当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就宣布，我就是这个世界的真光。
耶稣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的秘密，
耶稣知道怎么处理我们黑暗里面角落那个秘密。
就好像前面我们提到他怎么样的处理那个犯奸淫的妇女的那个秘密的时候，
正如当初他怎么处理这个妇女这件事那些秘密一样。
所以当耶稣介绍我是世界上的光的时候，他什么意思呢？
那当耶稣介绍自己他是世界的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那些跟随他的人不都在行走在黑暗中，
就是跟随他的人不再在黑暗里面行走，
因为不是外面的黑暗，
因为不是外表的黑暗，
也不是外面的光明，
亦不是外表的光明，
而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有了生命的光，
而是他们的心，他的心里面有了生命的光。
等一下在第三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更深入的看到行走在光明中是什么意思。
我们到了迟一点，我们第三部分我们讲到如何行走在这个光明的道路。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耶稣与这个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的那个很长的这些交谈。
现在我先看一看，耶稣帮这些犹太人一段很长的交谈。
当他们听耶稣宣告说我是世界上的光的时候，
当这帮人听到耶稣宣布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光的时候，
他们就指控耶稣说耶稣在做假见证，
他就指控耶稣你在这里做假见证。
因为如果一个见证要是真实的话，必须要有至少两个见证人，
因为一个见证是真的，最少有两个人。
那么耶稣在第八章十八节就这样的回应，
耶稣就在这个约翰福音八章廿八节这样回应，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
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
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看到父在为耶稣做见证，
但是这些人看不到父为耶稣做见证。
所以耶稣他这样回应说，
所以耶稣这样回应说，
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
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
这不是一种循环的推理吗？
这个不是一个循环的推理。
父在为耶稣做见证，
父为耶稣做见证，
可是他们必须要透过耶稣认识耶稣才能够认识父，
但是他们要透过耶稣才认识他的父。
所以他们在这样的困惑当中，他们就问耶稣你是谁。
他在这个这样的困惑里面，他们就问耶稣你是谁。
耶稣已经反复的告诉他们，他就是被父差来的那一位。
其实耶稣已经反复地讲了很多次给你知，我就是父差我来的那个人。
可是他们还一直的忽略这一点，
他们一直地忽略这一点。
所以最后最终耶稣在第八章二十八节就这样说，
所以最后耶稣就在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说，
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并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从这个约翰福音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耶稣被举起呢，就是指向他的被钉十字架。
所以当我们后来再看落一些就看到他被举起就代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这些犹太人误以为耶稣所指的就是他被高举成为犹太人的王。
这些人就误解了耶稣，就说就他被举自己高举这样就是做犹太人的王。
所以当耶稣接下来说他所说的乃是父所教导他说的，
所以跟着耶稣就说他所讲的就是父教导他所讲的，
他们就开始感兴趣了，
他开始就有点兴趣了，这些人
以至于许多人就相信他，
所以有些人也开始相信耶稣。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们这些相信并不是真的相信，
所以我们初初都有讲有些相信的人未必真的相信他。
可是在这些交谈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最终的目的乃是要耶稣要显现他的身份。
所以在这里看到这么多的人之后，看到耶稣真正要显明他自己的真正的身份，
他就是父所差的那一位，
他就是父所差来的一位。
因为那一位在创世的第一天创造光的那一位，
所以那一位当初创造光的那一位，
他就是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自己和他儿子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
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是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让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可以行走在光明中。
所以以致我们跟随他的人可以走在光明里面。
现在我们到最后一方面，就是行走在光明中。
所以最后一段就是我们要行在光明里面。
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跟随我的人不行走在光黑暗里的
所以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生命的光。
因为耶稣有讲过跟随我的人就会行在光明里面，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有了一个生命的光。
在这里很明显耶稣在告诉我们不要再存留在我们黑暗的角落里面了，
就是耶稣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存留在我们的黑暗的角落里面，
或者更准确的说不要再躲藏在我们的黑暗的角落里面。
正确一点来说，不要躲藏在我们的黑暗的角落里面，
乃是要我们从我们的柜里走出来，
就在我们的柜里面走出来。
就是英文我们美国之前不是常常用这个句话 come out of the closet， 就是从柜里走出来，
英文就在这个出柜，在个柜里面走出来。
这句话在2015年在同性婚姻合法之前很常常用这句话，
所以2015年同性恋合法之前时常用这句话。
所以从这个柜子里从 closet 里走出来呢，对同性恋的人来说就是公开的向世界宣告他们就是同性恋的。
出柜的意思对同性恋来说就是他们公开他们的关系，
然后继续过他们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
然后就继续这样去过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
可是耶稣在这里所要我们做的就是从我们的柜里走出来，
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在我们从我们的柜里走出来的意思是，
他要求的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就是要求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要我们不再行走在黑暗中，
因为他要我们不生活在这个黑暗里面，
那是要行走在有生命的光里面，
就是要我们生活在这个有生命光的里面。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那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在这里稍微停一停，然后问你这几个问题。
让我在这里停一停，问你几个问题。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黑暗中行走？
你有没有尝试过在黑暗里面行走？
如果你在黑暗中行走，你会不会觉得舒服或者不舒服？
你如果黑暗里面行走，你会觉得舒服或者不舒服？
如果你必须在黑暗中行走，那你有什么策略？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在黑暗里面行走，你有什么策略呢？
首先很明显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瞎眼的，
首先一句讲就是，如果一个人盲眼的，
那他对他来说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的，
所以对他来讲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 不然的话呢，没有一个人觉得在黑暗中行走是很舒坦的，
所以如果除了这样之外呢，没有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就觉得很舒坦，
除非他已经在黑暗里适应了，
或者他已经在黑暗里面很适应了，
他眼睛也没有什么好作用了，
或者他眼睛已经没什么好作用。
一般的人来说都喜欢光明而不是黑暗，
所以一般的人都喜欢光明不喜欢。
那么如果停电的话，
当你停电的时候，
我们就立刻要找替代光源，
我们立刻就要为这个替代的光源，
无论是蜡烛，
无论是蜡烛，
应急灯、emergency light、
这个救急的灯，
或者是现在最方便手机也有那个、
或者现在你可以用手机，
所以要尽快找到，
快点找到，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最快的找到这个替代光源，
所以我们就会很快就要立刻去找到那些替代的光源。
可是因为这个停电不是常常发生，
这个停电不是时时发生，
我是说在美国、
我说在这里，
在其他国家还是、家常便饭的事，
那有很多国家仍然是家常便饭，没有电。
那我们要把我们这些替代光源这个东西放在我们最容易最熟悉的地方，
我们一般的人都会将这个代替的光源放在最熟悉最容易找到的地方，
就是在停电在黑暗里面最快能够拿到的，
所以当我们一停电一黑暗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怎样最快拿到它。
那么这样一幅图画跟我们在灵里在黑暗里走，跟耶稣成为世界的光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个这样的原理对于这个在耶稣里面行走光明里面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在我们的黑暗的角落里面躲藏的人，我们必须要赶快找到耶稣，在黑暗里找到耶稣，
在这个黑暗躲藏里面的人要赶快找到耶稣。
可是更准确的我们应该说是耶稣来到我们的黑暗的世界里来找我们，
准确一点来讲，就是其实耶稣来到我们黑暗的世界里去找我们，
不是我们在黑暗里面摸索找到他，
而不是我们在黑暗里面摸索然后摸到找到他。
所以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可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做这些丢脸的事，或者是很羞耻的事，或者是很自私的事。
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事我们的人都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做一些很丢脸的事或者很自私的事，
他们可能就是会指控你、指责你，或者是让你丢脸，
或者他们不断地指控你、指责你，令你去觉得
他们
面红。
他们可能不会原谅你，甚至会想办法来惩罚你。
他们甚至不会原谅你，想办法去惩罚你。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啊？
可是，在马太福音这一章二十八节，耶稣来对我们这些人说话。
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节，耶稣对我们的人咁话：，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到安息。
凡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
他知道躲藏在黑暗的角落里是一个重担。
我哋去知道躲藏喺黑暗里边嗰个角落系一个重担，
因为整天看不到那个白昼。
因为整日咁样睇唔到白昼，
一直在黑暗里面躲躲藏藏，
一直喺黑暗里面躲躲藏藏，
但给我们得到安息，
耶稣俾佢得到安息。
他知道，保留着这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是多么的痛苦，
因为保留住唔俾人见到、俾人知道嘅秘密系多么嘅痛苦。
所以这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咁实际上意味着乜嘢呢？
这意味着让这个光射进我们黑暗的角落里面。
当这个光照落去我们黑暗的角落里面的时候，
让这个光来驱走黑暗，
是让这个光来驱走这个黑暗。
所以对耶稣来说，
对耶稣来讲，
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面前认罪，
就是我们要在耶稣的面前认罪，
而且在他的面前寻求他的饶恕。
我们要在耶稣的面前寻求他的饶恕，
不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一不愿意认罪，反而指控他是在作假见证。
不似啲法利赛人唔肯认罪，仲指控佢喺度做假见证。
我们乃是相信他是这位父差来把光明带到黑暗世界上的那一位。
我哋相信佢系父差嚟将要将呢个黑暗驱走嘅光，
目的就是让我们不死在罪恶里面。
目的就系要我哋唔死喺罪恶里边，
而是得到他的饶恕，
而系得到佢嘅饶恕。
然后我们在耶稣面前认罪得到他的饶恕，只是我们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福分的开始而已。
当我们认罪然后接受耶稣，这个是我们得到福分的开始而已。
我们将得到生命的光，
我们将得到生命的光，
让我们成为这个光明的子女，
让我们成为这个光明的子女，
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那么要成为光明子女或者成为世界的光，我们就不可能永远存留在黑暗的角落里。
所以如果当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光，我们就不会存留在永远存留在这个黑暗里面。
我们必须要从黑暗中走出来，
我们必须要从黑暗里面走出来。
那我们的这些烂摊子怎么办呢？
那我们这些烂摊子怎么解决呢？
人会不会嘲笑我们呢？
人家会不会嘲笑我们呢？
那我被惩罚怎么办呢？
那当人家惩罚我们，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记得不久之前那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候选人 Brett Kavanaugh，
我们记得不久以前我们高等法院的一个候选人叫做 Jeff Kavanaugh，
Brett Kavanaugh，
yeah, Brett.
当时他要被选为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的时候，
当他被推选为准备做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之那时候，
所以很多人都把他的那个过去的那些烂摊子要放出来，
好多人将他过去的烂摊子都挖出来，
要目的就是要阻止他不成为这个法官，
目的就是要阻止他不可以成为这个大法院里面的大法官。
可是最后不能够成立，
就是最后不可以成立。
可是想想如果真的有证据的话，那
会
更加严重。
如果当时真是证据确凿的话，
他将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呢？
他会面对的是什么后果呢？
我们要从黑暗当中走出来，我们要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当我们在黑暗里面走出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的后果呢？
主耶稣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肯定的一个图画。
主耶稣就很确定地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图画，
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八节，他
就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更好的情况就是我们面对在世界上我们因为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面对世界上的惩罚。
当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的罪时，我们可能要面对世界上面对你的惩罚，
甚至要面对杀身之祸，
甚至要面对杀身之祸。
可是我们来这样做，乃是我们顺服我们的天父。
但是可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天父。
因为他们只能杀身体，
因为他们只能够杀我们的身体。
可是如果我们现在逃避躲避这个杀身体的祸，
如果我现在只不过是躲避了杀身体的话，
可是我们被扔进那个永恒的火里，
但是我们可能会被成掉下去这个永恒的火湖里面，
那会更加的严重，
那就更加严重了。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耶稣要我们这样做，就是不用怕杀身体的。
就是耶稣叫我们这样做，就不要怕被杀身体那些，
因为他要告诉我们，
因为他要告诉我们，
在我们面对这个杀身体的情况的时候，
当我们要面对杀身体的情况之下，
他的恩典仍然随着我们，
他的恩典仍然存在我们那里，
我们从他领受恩典不去惧怕。
所以我们在他那里领受恩典，不至于惧怕，
因为他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光，
因为他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光。
所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住这两点，
我们要记住两点。
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耶稣来到黑暗的世界来发射他的光，
是我当我们黑暗里面，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将他的光照亮这个黑暗，
让我们可以行走在光明中，
以致我们可以行走在光明之中。
然后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
耶稣给我们生命的光，
让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的光，
以致令到我哋可以成为世界嘅光。
意思是说，我们不再存留在黑暗里面了。
换句话讲，我哋唔再存活喺呢个黑暗里边。
因为他是世界的光。
因为佢系世界光。
我想祷告。
我哋一齐嚟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当我们在黑暗中，在无助当中的时候，
当我哋喺黑暗中嘅时候，
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带来你的光。
你个爱子耶稣带嚟嘅光，
他所带来的光，因为他是天父你所差来的。
佢带嚟嘅光系因为天父你所差来嘅。
让我们不再存留躲藏在黑暗里面，
以致我哋唔需要再躲藏喺黑暗里边。
我们不但要行走在光明中，
我哋不但要行喺光明当中，
我们也要成为世界的光。
我哋亦要成为世界嘅光。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发射你的光。
求主你帮助我哋，以致我哋可能够发出你嘅光。
更多人也能够看到你的光。
更多人能够可以睇到你嘅光。
归荣耀给你。
我哋将一切交俾你。
阿门。
阿门。
为我在世上所面对的挣扎和需要。
如果佢真系鼓励我，系加添力量嚟面对呢个世上嘅需要嘅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会向他发出我的称谢。
自然而然，我哋会向佢发出我哋嘅称谢。
我们信徒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敬拜神，在里面就包含着我们对他的称谢。
我所以作为基督徒，我哋都知道，我哋敬拜神就包括咗我哋对佢嘅称谢。
不过这里很奇怪的一件事，
但呢度有一件奇怪嘅事，
就是为什么这个称谢是在半夜呢？
啊，点解呢个称谢喺半夜？
是不是半夜是最好称谢神的那个时间个时间段？
是不是这个半夜嘅话系我哋最好去称谢神嘅时候呢？
我们还没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在我们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看称谢的理由。
我们看一下这个称谢的理由。
神的公义的管理让我们发出称谢。
神公义的管理的话让我们发出称谢。
很可能这个人呢，他面对很大的压力，
很可能这个人是面对很大压力，
以至于他种种的困难，他晚上不能够入睡，
甚至是他种种的困难之下的话，他晚上睡不着觉。
可是诗篇他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模式，
就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挂虑、担忧、惧怕、恐惧这些转成赞美、喜乐。
我们怎样从担心、恐惧、忧虑的这个状况里面是转成向神称谢这样的状况。
这个转变是从哪里来呢？
这个转变怎么来的？
这个转变就是看到神公义的统治管理。
但这个转变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神公义的这个统治和管理。
如果神是全能的神，
如果神是全能的神，
如果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神是公义的神，
如果神是慈爱的神，
如果神是慈爱的神，
那么他不会让恶者猖狂，
但他不会让这些恶者去猖狂，
而且这些恶者他们的权势还是在神的权势之下，
而且这些恶者的权势的话是在神的权势之下，
他们不可能超过神，
他们不可能超过神。
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不能睡觉的夜晚，
或者每一个人都有经历过睡不着觉的时候，
就是常常体会到那次辗转反侧、不成眠的那一集，
就是会体验过那个所谓辗转缠绵，就是在个床度碌来碌去瞓唔着觉。
那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睡不着觉的夜晚的时候，
如果你经历过咁样瞓唔着觉的时候，
那你怎么过这些晚上、这些夜晚呢？
那点样去过呢个漫漫长夜？
至少你可能是倒时差的时候不能睡觉，
或者你好似就系倒时差瞓着觉啊？
那你当时是怎么样？是属羊呢？
你要点样去做呢？
或者是你只是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你系翻嚟碌嚟碌去啊，定系点样？
那如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我给你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咁样嘅话咧，我俾一个圣经里边嘅方法，
就是当你不能睡的时候，你就与神交谈，与神说话。
就是你如果瞓唔着觉嘅时候，你可以同神去交谈去讲话嘅。
最好的还是用神自己的话来与神交谈。
最好系用神自己嘅话嚟同神交谈。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尝试就是 背一些诗篇。
我在夏天的时候试过背一些诗篇，
其中一个我背的诗篇就是121篇，
其中一篇就是121篇。
或者你可以选其他的诗篇比较短的，
或者是选一些短一些的，
有些只是四节，有些六节，有些八节，
或者是四节到六节到八节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你在你那种焦虑，
在你焦虑，
或者是你无论是什么原因你不能入睡的时候，
或者其他你睡不着觉的原因，
那你用神的话语来跟和神交谈，
你用神的话语跟神交谈。
问题是在晚上你要背或者你要读神的话也不容易，
或者是你晚上的时候要背这个神的话语不容易，
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背起来。
最好的话呢就是自己背好，
你不需要再开灯然后再打开圣经或者打开手机，
你不用去开灯然后去打开手机或者是找本圣经。
所以在背这些经文 的过程当中，
在背这些经文的当中，
那你就跟神就是engaging conversation， 跟神开始交谈，
你就开始跟神交谈。
比如说在诗篇121篇，
比如说诗篇121篇
第一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第一句话，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所以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在追问自己，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
在这个时候你会向自己发问，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到底我是需要人的帮助还是其他资源的帮助，
我究竟是需要人的帮助呢，还是从其他的资源来的帮助。
答案就在第二节出来了，
但是答案就在第二节，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关键是在造天地的这个耶和华来。
关键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如果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如果他是造天地的耶和华，
那他难道不能够帮我吗？
他难道不可以帮我吗？
他肯定有这个能力，
他肯定有这个能力，
问题是他肯不肯帮。
问题是他肯不肯帮。
所以第三节就再次加上这个强心针。
所以第三节是有一句这样的强心针，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所以他描述的非常的妙，
所以他描述得很奇妙，
他让我们的脚不摇动，
他让我们的脚步不摇动。
所以年纪大的人知道我们脚的时候很容易摇动，
我们知道年长的人有时候脚会打震，
可是年轻的人同样的脚也会摇动，
后生仔的话有时候会脚震，
不是因为脚没有力，
不是因为他脚没力，
是心没有力，
是个心慌没力。
因为当你心里惧怕的时候，
当你心慌的时候，
那就是你脚摇动的时候，
这个就是你脚震的时候。
可是这位保护你的他不打盹，
但是保护你那个不打盹，
然后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是怎样的一位神，
这个就是讲给我们听这个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不只是保护你一个人，如果你是以色列人的话，
他不单只是保护你一个人因为你是以色列人，
他所保护的是整个国家，
他保护的是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
整个人民。
所以如果他保护你的话，
他如果保护你的话，
他同时也会保护那些要伤害你的人，
他也会保护要伤害你的人。
然后第五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
第五节就讲，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必在你右边荫庇你。
在这里他是在重新的来加强这个保护的这个概念，
他进一步去加强保护的概念，
因为他是从右边保护你，
因为他从右边保护你，
在你最需要保护的那时候那个地保护你，
在这个你最需要保护的时刻来保护你。
所以白日太阳并不伤你，月亮夜间月亮也不会害你，
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所以在接下来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
所以第七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到永远。
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用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态度 来回应这句话的话，
如果我们用最单纯的信心去回应这句话的话，
神啊，我就相信圣经里面这样说的话。
神啊，我就相信圣经这样讲的话。
我就知道你会保护我。
我知道你会保护我。
那你就如果是因为担忧不能睡觉，那你就不知不觉就睡去了。
所以如果你是担忧睡不着觉的话，你不知不觉就会睡着。
所以当你背了这些经文比较短的这些诗篇的话，
当你背这些经文比较短的诗篇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你的祷告，
这个就会成为你的祈祷，
它就是变成你和神交谈的这些主题，
这个就会成为你和神交谈的主题，
它就变成你夜间的称谢，
这个就会成为你夜间的称谢。
当你能够这样称谢的话，
如果你可以这样称谢的话，
你的眼睛就睁开了，看到神信实的爱，
你的眼睛就可以睁开看到神信实的爱。
所以我们大概每个月一次能看这个诗篇119篇，
所以我们每个月一次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119篇
然后我们看到的来看诗篇119篇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重点就是神的话语跟我们生活的这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就是要看神的话语跟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
因为我们第一个所看到的就是确定神的信实，神的本性。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确定神的信实和神的本性，
然后把这一点呢带进我们的生活挣扎需要当中，
是将这一条带入我们挣扎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把这一切化成我们的称谢，
将一切化成我们的称谢。
所以 这样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点就是耶和华说的福分。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福分。
我们所应该得到的那一份呢，本来就是应该受咒诅。
我们原来应得那份的话，就是我们应该受咒诅。
可是这个
受诅的，
可是神的福音告诉我们，
但是神的福音讲给我们知，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
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讲给我们知，
他已经把这个咒诅化成祝福，
他已经将这个咒诅是化成了祝福，
所以他才能够称为福分，就是祝福的那一份，
所以他才可以被称为福分，就是我们祝福的那个份。
这就是神的话语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应许。
那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应该怎样的活。
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去生活。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福分，
因为你是我们的福分。
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
所以在我们一生当中，
当我们面对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们的时候，
是的，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你的律法，
很多时候我们不记得你的律法，
我们偏离了，
我们偏离，
所以我们受缠绕，
所以我们受缠绕，
或者是许多时候我们因为坚信你的律法，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坚信你的律法
而被缠绕，
而被缠绕。
可是主，我们知道，
主我们知道，
当你是我们的福分的话，
如果你是我们的福分的话，
那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祝福，
所以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祝福。
你的祝福不离开我们，
你的祝福不离开我们，
因为你在我们的右边荫庇我们，
因为你在我们右边荫庇我们，
因为你告诉我们白日太阳不伤我们，夜间月亮也不害我们，
因为你告诉我们白日太阳不伤我们，晚黑月亮也不伤我们。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
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
巴不得我们永远都记得你就是我们的福分，
要记住你是我们的福分，
一刻也不忘记，
一刻都不忘记。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